讲今天的得着吧。 OK， 今天讲就是讲到一个孝，那就再一次的理解，就在圣经中其实有蛮多种孝的这个比喻，有法利赛人的孝，有西律的孝，还有一个是什么孝，牧师，还有一个是什么孝，
讲你自己知道的，别的抛书包。
OK， 不跑了。 OK， 那今天讲到的就是法利赛人的孝。那法利赛人孝的一个特点就是就是假冒为善，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得着。那出埃及记其实讲的蛮有意思的，就神今天已经也在圣经中讲到，就是说神他出埃及，就是他当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就准备要带出来的时候，他建立了他自己的次序，所以这个时候又带出了一个时空观，就是马上就是出现了一个次序，就神的次序。那也比较触动的就是今天牧师也讲到说，神的次序他是从晚上六点钟开始，这是新的开始。我们经常会说早上六点钟或什么的时候是新的开始，还有就是一周的头一天是星期天，这些新的次序就是跟我们在这属世上面是不一样的。那也就是说，神其实就是在告诉以色列人，也就是告诉我们听说，他要建立的是神的次序，而不是我们人的次序，所以更加不是我们心里头想的那个次序。那这是也给我一个反省吧，就是我们要从此之后，如果你真是一个相信的人，是一个真的信徒，你要建立的就是神的次序，而不是这个世界的次序，更不是我们自己的次序。所以我们要，那句话就是牧师讲的蛮对的，就是我们要活的是真理而不是真实。经常说有时候我们在这世界上面就会经常说，我要活一个真我真性情，或者是靠着你的感觉走，靠着你的心走，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真理。我们要活的是一个真理，可能跟真理跟你所想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一个方式。那神也会在他你的顺服的时候，也就是十诫后面的十诫以及前面的十灾的时候讲，也都还有生命记中都已经体现到，当你顺服的时候，你按照神的这个次序去过日子的时候，神是会有不断的祝福而存在。那这个代价也是很大的，那就是我们要吃一个无效饼。啊，谁都不愿意吃无效饼，我们都吃过无效饼跟发面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还喜欢吃那种发的很发的，而且还发的用牛奶加了牛奶，白白胖胖的那种，越发的越好的，那越好吃啊。包括阿姨还经常吃面包，大家提一下，面包为什么好吃？就是因为发面发的很好，我也很喜欢吃。
将你自己的好的想放出来，你这是谁？凭什么你这
？Don't worry， 等一下就轮到我讲了。Don't worry。
怎么样？怎么样？拉一个，就又看了，就是人心嘛，就是说，当我们要过一个清心寡欲的生活的时候，的确是蛮困难的。那我记得就大的进食吧，进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做那个就是一个夏令营的时候，就进食了两天。那第就是两天之后的早上的时候，他是给我们吃的是那个小米粥，就是白粥。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进食了两天之后，马上大鱼大补的话，对身体是不好的。可是当那时候拿到一点就只放了一点盐的那个白粥的时候，我是那时候感受很深，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真的是会感受到，就是说当我们不靠食物的时候，我们要靠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才可以走下去这种艰辛。那实际上当我们吃惯了这些山珍海味，吃惯了这些好吃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原本的样子是很困难的。那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一个健康的习惯，那不是说你吃什么，也不是说我们去做什么，而是养成一个习惯。那这个习惯的话，甚至刚才那个经文中也给我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习惯。而习惯 是什么习惯，每周的星期天来聚会，每周的星期三来祷告，然后还有每天的读经，这些最基本的家常便饭，就是基督徒的家常便饭，我们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缺陷的，都是做不到的。那如果是当我们这些都做不到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那个带有笑的假冒为善，就是跟法利赛人是一样。那我们在讲出来的时候，在做见证，特别是给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在讲的时候实际上就不是很 strong 了，这个 proven 这个 evidence 就不是很强的 testimony 就不是很强的。所以但是也不是说我们就一下子就做到，就是生命中就是这样，就在一步步的走，一步步的走。那走了40年，神让以色列人走了40年，在40年中旷野的磨练，也就是一个让他们在从中学到功课。我们生活在生命中，为什么有时候很多人在同样的一个问题上面老是摔，老是摔，老是摔？因为当你不学会这个功课，我自己的生命中就会，当你如果说真的是应着景象去老是坚持一样东西的时候，神会让你不断的在同样的 the same situation 上面去学功课，直到 only one day you 撞到南墙，你才知道说，oh, that's the point, that's what I get it. 所以这就是生命的功课，也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学到的功课。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不错，你真的掐了几个很好的点。
嗯，
口头表扬一下。焕辉的分享越来越好，越来越到位啊！清清明明啊，杨旭、赵坤，好好向班长学习，听到没有？
好，听到班长啊。
嗯。
我的擦他们的胆键牌啊！
前一段时间，庆军都想抢班夺权了，叫你当副班长，他当班长，抢了好几次，后来被杨旭拨乱反正，让你继续当班长，要不然的话你当不了的。好，那焕辉是块砖的话，那方舟是块玉，玉石出场吧。嗯，
我可以讲啊，
请说话，阿西听啊。
很感谢主，刚听焕辉的分享，其实也结合他最近的一些因为我们在本地嘛，所以常见面，也是有一些邻里的分享，所以对于他刚刚所分享他的得着，就看见我只讲就是 general 就不讲细的，就是我先回应刚焕辉说的，就是看到他这一段时间以来他的与主的相遇，还有他的就是刚刚分享的，就是看见他的确又往前跨过了一步吧，这个就是焕辉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所以就是很为你感恩。嗯，然后那今天讲章我的得着是在那个主要集中是在第二大点，第二大点的标题是当守主日，当守主日的那个的这个的第一小点提到，就是说就是神的对以色列人的命令，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命令。那个经文就是在出埃及记12章17节说，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神的对以色列民让他们了解，就是说什么原因，因为正当这日，那个正当这日，这日指的是那个逾越节的第二天，就是除酵节，然后就是要他们 continuous， 就是总共是要守这个7天嘛，然后那第一天就是7日的头一日，所以这个地方7日的头一日在新约里面也就是主复活的那一天，7日头一的日也是我们现在我们新约的信徒我们守主日，就是7日的头一日。所以也看到虽然旧约里面没有讲的那么的清楚，但是我们今天有整本圣经，就是看到这里说其实在旧约里面，就是说牧师昨天主日学的第一场他也是 有提醒过，我忘了哪一个弟兄姐妹在问问题的时候，你就提问就是提醒哦，我想起来，你就问那个姐妹，你就问她说，那我们读旧约，我们读圣经，我们就是怎么样是那把钥匙？就是说，我们无论是旧约或是新约，那把钥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旧约这个地方，在出埃及记这边讲到这个，就是这一天当这日，正当这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那当我们把这把钥匙去打开的时候，其实就明白说，我们也意识到，就是说，我们每个主日来参加主日崇拜，只是一个形式吗？还是说，正如主所说的，正当这日，是主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这个对我是一个，感受蛮深刻的，就是谈到说我们是如此的蒙恩，我们能够主日来守主日来敬拜神，这个是上帝跟我们的一个永约，而不是说随便来一下或是打个卡就是怎么样而已，而是说我跟主，我跟他有约。那还有一个就是在同样在第二大点的第三小点说到吃无酵饼，刚刚焕辉也有提到，就是说吃无酵饼。那讲到的时候，牧师就是说，从饮食的文明的进步或者是进化吧，哈，来提说，就吃无酵饼是好像感觉是一种后退，好像怎么搞的去吃一个没有味道的东西。大家就回想一下，我们每个月第一周主日，我们不是领圣餐，有的弟兄姐妹是自己做那个无酵饼，那当然我没有自己做，我是就是买现成的。那你吃下去的时候，是不是有没有味道？就那没有味道。可是在这里，为什么神要我们吃无酵饼来纪念他？刚刚当然焕辉也开了一个玩笑，就是说方舟阿姨很爱吃面包。其实我这几个月以来，我已经早就改变了我的饮食习惯。我从去年
肯定会纠正。
他有些小 echo 没事。
就是。其实我已经将近已经四个月了，已经整整四个月，其实我已经不吃面包了。
真的没有？
我已经改变了吃仿佛比较无味的东西，就是吃那个就是 plain 的那个 yogurt， 然后加 chia seed， 就是开始吃的健康，但是不是那么的好吃，但是也已经吃成习惯。其实这只是一个引申，就是讲我真实的生活的方式。那在讲到的当中呢，牧师就提到，就是说其实这种好像没有味道，很好像没有什么很 plain 的这些食物，让我们去想到什么。其实我想到的就是，我们世人仿佛觉得说，哎呀，你怎么还每天读圣经啊，这么没有味道的东西啊。就是昨天第一堂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就有想到这个，我把它先写下来，我想或许今天有机会可以分享。那但是呢，神耶稣却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是也是牧师讲到里面有提到的。那我自己现在的习惯是，每天一早起来，我会就是因为我有 subscribe 一个就是每日读经的，那我就用播放的方式吧，它就是旧约新约就是一起，然后完了之后就接着是有一个灵修，还有一个祷告，就是每天这样子去听他。甚至有时候我一天会听，甚至听不是很那个的话，我会再多听一遍。这样就说仿佛世人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没有味道的东西，就好像我们现在一定要吃有川辣味啊，有什么你才觉得有味道，才是人生。可是神却是让我们回到那个最起初的他所为我们预备的。那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这是一个习惯的改变。我一开始我也觉得，我怎么可能每天去吃那个 plain 的 yogurt， 然后就是加一些东西，坚果啊，蓝莓啊，然后 chia seed。 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吃法不仅让我 整个早上我都不会再饿，而且，也就是整个的生理的系统完全都调整好了，所以我就，我想神的心意往往有时候是我们世人完全无法理解的一种，好像一个南辕北辙的一种看法，但是神在这里，他就以用这个无酵饼对以色列人说，那我们今天不仅只是一个主日守圣餐的一个吃无酵饼而已，那就像这边讲，其实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就是除去罪孽，就提到就是说，其实结语牧师也说，因为除罪是要付代价的，那付的是什么代价？其实想到主已经为我们付了最大的代价，那我们目前我们在世上的年日，我们能够做的其实。就是结语的时候，牧师讲了什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到讲了10个，就是什么一个习惯、两个认定，就是讲了那些东西很多。那其实仿佛看起来很难要除掉身上的那些老茧，但是我想这是一生的功课。只要有一个愿意的心，让神来修剪我们，那我相信神这是讨他喜悦的。纵然我们这些老我很难。就是一次性的全部清理干净，但是在神，我相信神他会愿意陪着我们一起走这条路。好，讲完了。
好，感谢主。我回应一下，就是今天，无论是砖还是玉，都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们如何看世界的文明？我们有个传统观念啊，貌似很正确的观念。你看基督教，宗教改革以后，马上就迎来了什么？啊，都不知道，工业革命啊，蒸汽机革命啊。对不对？然后马上变成英国的日不落帝国，福音就广传了，科技就发展了，文明就遍布世界了。你看今天所有文明的国家都是基督教的国家呀，美国呀、欧洲啊，多发达呀！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基督教的文明。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没有？啊，都听过这样的话对吧？我记得我很多年，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哪怕包括我传福音的时候，我也常常拿这个做借口。你看看信耶稣多好，信耶稣的国家都是强大的、文明的、伟大的。这也是我当时去，我现在是用"忽悠"这两个字，是忽悠人信耶稣的用的这个借口。但是你在信仰当中、圣经当中、真理当中认真反省，难道文明等同于真理吗？阿辉，文明等同真理吗？不等同，为什么？你讲个道理出来，圣经依据何在？今天的经文就处理这个问题。发了面的食物和未发面的食物比较起来，是不是发面的食物更文明点？
不那么讲。
你这看历史发展嘛，先有没发面的食物，后来才有发面的食物。这个历史发展的程序来讲，当然是这样子嘛。那你同时你也不能讲，这个电脑就一定比爬树生活好，不敢这么讲的嘛，对不对？但是电脑的这个文明的确是在爬树文明之后，所以这个历史发展通常认为是以后来的文明比以前的文明更发达。更先进、更有优越性，这是人们的常规的观念嘛？但是今天的经文或者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上帝没有让我们贪恋埃及的海鲜呐，对不对？他让我们在一开始准备要走这条旷野之路之前，你先面对除去你吃埃及海鲜的这个内心深处贪婪的罪孽，你不要以你自以为人类文明的。埃及当时是全世界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它的文化是举世无双的。它所做的金字塔，到今天人们还在研究，还没搞清楚。埃及整个在建筑史上，它是独一无二的发达呀。直到亚历山大他的将军去到那里以后，才把埃及算是毁掉了，算是毁掉的一个文明。整个埃及文明是被希腊文明给毁掉的。希腊文明在哪里？希腊文明在哲学、艺术、文化、音乐这些东西的文明，但是你跟埃及比较起来呢，希腊的建筑史真在埃及的建筑史面前也夸不了什么口。你知道希腊的建筑史最发达在哪里？
就那个三角
啊，
那个坟墓。
No, 是那个圆形的拱柱啊，不是，这是希腊啊，希腊的。那罗马呢是直不楞登的嘛，啊，希腊是圆形的拱柱嘛，但是跟埃及能比吗？你去比金字塔试试，文明不可比，对吧？你要把历史重新读建史，读建筑就是整个文明史啊，建筑史就是个文明史。你看中国的那个琉璃瓦。老外读不懂琉璃瓦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也没什么了不起。无论是希腊、罗马、中国、埃及，今天回头看又有怎么呢？对不对？其实建房的无非是把地基打个地基，我跟庆军两个人把木头一竖起来，然后叶子就在那说，这是我们挪威人居住的标准的，我们给鸡和孔雀搭的窝是挪威人在野外生活的标准，那又如何呢？所以你深看文明，看透文明，文明毫无可夸，同意不？文明毫无可夸。那上帝在这里讲的就是，你那个，你要想来到上帝面前，请你把对文明的执着先拿下来，回到上帝跟人关系的本源当中，吃那个无效饼，吃那个玛拿。你什么都不，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在世间所有的一切享受都不是本质，是个表象。你口味一吃完就过去了，川菜一走，酒肉穿肠过，你无论什么心中流，最后都会成为一种虚幻幻象，都会成为过去的。所以文明本身不可靠，也不得，也没有值得人们去追求，就终极追求的价值不存在。接下来讲文明讲什么？讲文化。文化是什么？你知道？你给文化下个定义。那在这里都是学习的机会了，欢辉。文化是什么？文明我刚才讲完了。文化呢？
就是人所创造的，具有一定时代意义的交流工具。
文明是普世观察的共同追求，文明。而文化呢？文化是不同时空场景当中的独特表现，是文明的独特表现，对不对？文明和文化的关系你得分清楚。对不对？那文化你看，文化埃及有埃及的文化，中国有中国的文化，这文化其实就是是每人各执己见的一个根基与理由嘛，对不对？文化不过如此，特别到今天后现代的时候，文化抬头，为什么？对不对？我要平等，我要尊重不同的文化。你想去哈佛大学读书吗？成绩不算标准了，哎，是肤色。你是黑人，你就应该占有，你考200分、250分，就应该亚洲人500分同等价值，因为我颜色黑啊，我政治正确啊。在美国这20年来所活的价值就这个东西嘛，以后标准不再是标准了，美国再不要找搞科技发展了，啊，你只要是颜色够黑，我就可以去哈佛当教授，当院长。这种政治正确来到世界当中的时候。大家再也没有一个什么呢？文化是跟什么标准？是跟真理标准相对抗的。哪有圣经标准呢？我是欧洲文化，我是亚洲文化，我是非洲文化，我就有自己的文化独特性，我就可以跟真理 say no。再也没有绝对，后现代是这么来的嘛？就文化的强调成为后现代的根基。人们再也不强调什么是绝对真理的，你说你的对，我说我的对，我想干啥就干啥，与你何干？你看看，你看 Grace 跟你说话是不是这个标准，这个调调？这是文化的渗透与影响，深深的影响了我们00后、10后。你说我们10后受毒害很深吗？我跟 Grace 还有涵涵是同一代的，对不对？啊。你看的这种文化的渗透性和穿透性，使得人们对真理、绝对真理的追求已经变得稀释了，变得不重要。好，第三个概念，文字、文明、文化、文字。我从你跟方舟阿姨，怎么你们俩我老是混不清呢？对你们俩所提出来的问题，我带着这三个概念供大家思考。那我也希望你们。今天主日回家以后，自己假如有可能做一个功课，试论文明、文化与文字。文字是什么？告诉我。
知识，一个时代的交流手段、工具，人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工具。
可不可以没有文字呢？
早时候就不存在文字。
文字之所以成为文字，理由是什么？立足点是什么？必须点在哪里？
交流啊，
方便交流。方舟讲讲为什么要有文字？文字之所以成为文字的必要条件是什么？清君，
文字可以记录，文字可以做记录下来，可以保存呢、
啊。啊？我文明的表达不文字不是必须，但是它是一个充分条件，毫无疑问。就是文字之所以，你知道，就是在中国三星堆四川那个文明考古考察的时候，发现八个汉字，找来找去大家不认为它是汉，它有文明文化的文字，然后有很多很多跟我们今天跟那中文很像的字，但是大家最后一致定义，如果这个一旦定义，那我们的文明文化7000年了。很久的一个历史，就是不再是公元前774年才有这个文字，这个历史要改写的。但后来为什么不能定义它是文字呢？它没有系统，它没有交流的历史，它没有记录的体系，它没有当时整个除了文字以外其他文明和文化条件的必备储藏，它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不能被定义成一个文字。所以文字是一个什么？文字是与当时的文明程度相匹配的一个社会结构与条件。文字必须是这样子。比如说，文字是用来干什么？最早是用来干什么？知道吗？
记录啊！
啊，
记录啊！对啊，记录。
敬拜上帝啊，祭祀。祭祀就成为一个，你看中国的所有的甲骨文都是祭祀文化，就刻在龟背上，刻的后来是钟鼎文，就是那个铜器铸的时候，钟鼎文甲骨文过来中都是为了敬拜上帝的，敬拜神明的，因为它是个交流啊。我们写的这个字啊，这个字是卦，写完这个字我们就要对上帝发出一个哈的声音，就这个意思啊。对不对？把那个耶和华的四个字往那一打，犹太人就知道，哈哈哈哈，就马上向上帝发出敬拜。他第二个必要条件是什么？记账，又有钱的经过嘛。我跟焕辉要做个生意，哎，多少钱？哦，5块钱。哎，上一次多少钱了？哦，7块。这两个字就被记录下来，1个5，1个7。阿们。那这一次是多少钱呢？12就必须被记录下来。数学算术。就是被使用下来，文字和记账数学同时产生的，都是说人类活动的必要条件，产生一个记录，产生一个条约，产生一个追你的账，你不许说话不算数，这是什么？这是约。那你认真想想，人类的文明发展就这几样东西，然后才发展出我爱你啊，你爱我呀，我们做生意的时候，那边是女的，这边是男的，我给你使个眼色，什么意思？放个秋波呀，写个秋，秋是什么意思呢？刀耕火种嘛，对不对？放把火在烧完的庄稼那个禾草上放一把火，啊，就成了肥料了。秋不就这么来了吗？然后它就记录一种情感的条件的必要，然后其他的活动就开始了。文字是如此这般的存在人类的活动。好，我们尝试在这个时候站在上帝的角度讲，他观察整个人类。它是历史性的观察，哪一个文字最合适表达它的真理呢？你尝试这么观察问题，你现在这用结构思维，这个东西都会出来的。首先，我拣选以色列人，拣选亚伯拉罕，对不对？那你是我的选民，我当然要用你的文字与你立约和沟通嘛。所以第一个文字希伯来文。希伯来文过去以后呢，整个南北国成为一种挣扎、煎熬、苦斗，后来要消失的时候呢，当时最流行的犹太人当初最流行的是什么文字呢？是当时耶稣所用的那个文字，亚兰文。亚兰当时是以色列到亚述帝国之间的这一段路程，人们用的都是亚兰文。耶稣讲的也是亚兰文，亚兰文是希伯来文的。当时那个当时代的一种 一种混合表达，它又有希伯来文化，又有腓力斯文化，它又有亚述帝国的文化，又有巴比伦文化，这混在一起，大家就讲同样的那个话。所以在圣经当中有七章书是用亚兰文写的呀，这个后来在死海古卷的以赛亚书里边都得到证实的，文字是这么来的。当这个时代过去的时候，新约耶稣基督将要来的时候，整个世界是什么时代？告诉我，欢辉，气死我了！
新约，
希腊，希腊文明，希腊文化是当时整个地中海文化普而遍之的一种文化。大家哪怕罗马帝国再发达，但是老百姓都在讲希腊文。是，所以上帝没有用那个拉丁文去写，拉丁文是贵族语言的，讲的就那么几个人，但是普遍老百姓讲的都是希腊文，这是文字。上帝拣选文字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拣选中文来写呢？中文讲不清楚，一句话时间地点原因空间讲不清楚，搞不清楚。如果用中文去写圣经的话，我想传播的会是最慢的，谁都不知道你讲什么，讲了等于没说，说了等于没讲，都是官场文化，儒家文化，都是想方设法不让老百姓明白的一种文字。你说嘛，今天的中国人有谁能读得懂，就那么一看能读得懂论语？不多的。你去读读论语，你就读，就现在读，你马上听，马上听吧，马上告我讲了什么。不懂的需要有注解才能够懂的。注解又是诸子百家之说，没有一个标准。你读读道德经试一试，也很少人读得懂的，今天都靠注解去旁敲侧击，你再略懂一二，懂的也是很少的。但是你用希腊文的话呢，希腊文可能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文字能够超越它，德文法文都不行，都只是它的小弟而已，英文更加肤浅和贫乏，不够资格。所以你看见从文字从文化最后走到文明，这一路过程当中，上帝是什么？上帝是逆袭得胜的，反过来的，他就是让你吃玛拿，他就是让你吃无效饼，你二妈的身体现在好了，他现在已经不吃面包辣了，已经，他现在吃希腊的奶酪酸奶。
我现在85°C，我都已经整整4个月都不去光临了，
听到没有？
光临，
什么？
他说的一年都没有去85°C，你才4个月，你跟他比。
那你以前是我买给你吃啊？
以前是我二妈买给你吃，
我就没得吃啊。
你说你真是幻灰，是被
郭牧师讲的，真的，就上帝让我们好像逆着，好像就是回到那个起初吧。
啊，是个逆行。
对。
上帝对人的启示方法是逆行。
我很深刻的体会，因为要我吃那个没味道的 yogurt， 我一开始我心里很不愿意，但是知道其实这样是对我有益的，我就坚持下来了，感谢主。
他吃的都是没有味道的 yogurt。
你就别再闹了，你跟你二妈比差远了，二妈的那个坚持啊，是你值得你学习的，知道不？好，我们给其他弟兄姐妹说说话吧。我们这讲太多了，
这样不要抛我这块玉。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新朋友啊？
我看到啊 ，A13C 有一些密码，要不要出来见个面？我们认识一下如何？我怎么称呼你呢 ？A 弟兄 ，A 姐妹 ，C 弟兄 ，C 姐妹，13幺，要不要出来见个面呢？
不会出来。
为什么不会出来？
代码的人一般都不愿出来。
代码的人一般不用出来，他带牛，牛得很，牛。好不好 ？A13C， 要不要出来？我们见个面，好不好？小雪，有谁认识这位 A13C 呀？我们欢迎你啊，我们在组里边热切的欢迎你，好不好？求神帮助你，给我们大家有个相互认识的机会，我们也可以就是 在主里边互相的认识，彼此相爱，建立在基督耶稣里的呀彼此相爱和认识的关系，好不好？好，那我们等一等你啊，有哪一位想分享的请说话，有没有？昨天晚上主日学很热烈，到最后好像欲罢不能，都结束不了，是吧？
对、啊，
有没有想
提瓦哥医生啊？
讲了上周，
继续啊，赵哥让你分享，嗯，
这么热的还想怎样？口令，
抓小琪吧，小琪是乖宝宝。小琪来，今天唱歌又好，然后就伟珍，你们两个教会两个唱歌小美女，快过来分享吧。嗯 ，Yuki Yuki， 呼叫 Yuki。嗯，
刚想逃，
逃不掉，被抓住了，逃不掉。
就是牧师今天讲到吃无酵饼的时候，然后有对这个无酵饼就是赋予了它一些的一个内容，然后就是仰望天国，依靠基督的心，过简朴的生活。那牧师也就是让我们去反思，那从今天这个主日到下一个主日，头尾也是八天，那在这个期间我们在吃什么，在喝什么，然后我就是也让我去自己去反思这个两个主日之间啊自己的那个生命的饮食习惯是怎么样的，然后也是感谢圣灵的光照，然后也让我看到就是自己在这个期间是就是也没有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吧，我觉得自己可能就是在被一些世上的东西缠累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可能在就会在你的坚持不了去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就会有很多事情来拉你的注意力和精力的时候，那就更加需要去仰望和依靠，然后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然后去就是单单的去就是坚持这样一个是就是回到一个起初的神给我们的这个次序，这样一个就是对我们的灵魂和生命是有益处的这样一个饮食的习惯的当中。然后刚才方中阿姨也是有就在她分享里面有提到说，就是神让我们回到起初去吃这个无酵饼，也会让我想起就是人在生病的时候，他就是得什么都不能大吃大喝，就是得回到一个清淡的饮食，圣洁的饮食里面。所以就是当我们就是在一个生病的状态或者是我们身体或者是我们灵里生病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身体里吃了这个有酵的物，然后我们的灵魂里面也是让这些有酵的东西进入了生命里面的时候，它就会让我们的生命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就是不健康的状态。所以就是提醒我们要回到那个这样一个起初的饮食习惯里面，去在神的里面去建造自己的生命。然后牧师也有说我们的饮食也在表达我们的生命嘛，然后也是希望自己也能够每天对自己的灵魂，对自己的生命去负责，当这个时候神也在为我们的生命成长去负责的。感谢主。
感谢主，小七分享的很好。
触及到属灵生命，其实跟你日常生命生活的关联，它不是一句空话，乃是日常生活的持守与坚持，而且都是不容易的。你讲的一点很好，就是每当我们病大病初愈的时候，刚才幻辉也讲的这个，他大病初愈吃稀饭喝小米粥的时候，他甚至能够感动到落泪，因为有的时候人在简朴生活清淡生活的时候更加容易领会到上帝的恩典。我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每一次我读到就是旧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处处的看到耶稣基督的痕迹，我就很感动。而他都是用那种轻轻的悠悠的微微的声音和方式去表达，让人接受起来不至于狂风骤雨，也不至于好像饥渴到窒息的地步。我觉得这是很感恩的地步呀，感谢主了，让我们真是能够有一个这样的恩典的机会。光辉走了，去看看那大楼斗了啊，让他把那个门盖给修好，你配搭他一下，你跟他讲一下，是啊，就是那个盖的上面让他铺一块木板，要不容易扎着手那里啊，搞一个2x4呀。Michael 到了，把我的那个 gate 给加上合页，以后是那边一关门狗就上不来了，要不然狗每天就敲我们家玻璃门，哒哒哒哒哒，烦死了。我让 Michael 给我在那加一个 gate， 加一个小门，以后他就狗就上不来了。好，我们看看还有哪一位想分享啊？谢谢大家的分享，都很感恩，很美，有没有？伟真啊，你在不在？想不想分享啊？明明要分享啊？怎么？
没有，昨天冷。
昨天冷跟今天有关系吗？
有点冷。
啊，有点冷，我听的是昨天冷。那去调一调温度去啊，去。把温度调调，别让明明冷了。要不然我这有个西装，你要披一下，这里暖一点。
都没继续。
伟真要不要分享？小雪要不要分享？
我在。
啊，你在啊，在就请讲啊，请说话呀，做乖宝宝啊，好不好？
好的，牧师，那我。可不可以申请一下不开视频？我一开视频，我说话容易紧张。
好，行，这一次批准，下一次不批准啊。说。
好。感谢主，我今天有那个做笔记，然后我觉得以后要每一次的，就是也圣灵提醒我吧。我希望从下个月开始的话，每一次主日。我都可以向嬷嬷学习记笔记。然后今天就是我的就是收获比较多一点的也是第二大殿，就是当守主日。就是让我想想该怎么说哈。我就是我很，哎呀，每次一看到这个标题，我就会我酝酿一下情绪啊。
你看你不让我们看你现在的情绪多可惜，也是个情绪资源，对吧？
关键是又感动了，关键是
感动多好呢，让大家一同感动，因你的感动而一同受圣灵的感动，多好，对吧？你也能唱出哈利路亚的赞美了吗？你先酝酿一下感情，我为柏林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他呢5月22号要动一个手术，所以我觉得趁这个机会为柏林弟兄做一个祷告，我走也走得安心放心一点啊。
好不好？给我一点点时间，为柏林，柏林，你要方便的出来，不方便无所谓，我知道你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将柏林弟兄交在主的手上，主啊，你了解他的需要，你知道他的病情，你更加赐给他恩典，主啊，你要让他在生命里边经历你的那个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将他跟范文他们夫妇俩都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上，也将他的女儿卡伦也仰望在主的恩典当中，主啊，求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他一家满有你的恩惠和平安，让他这一生所留下的脚步就是一句对你唱出哈利路亚的赞美，主，我们谢谢你，让他这一生所经历的苦难，所历经的磨难，我们真是觉得神你是要使用他，你要去恩待他，让他所经历的苦难当中能够从心底里唱出对你的赞美，说他是22号又要动一个手术，前段时间动了心脏手术，想想我们的时候都心疼他，都觉得真是很辛苦，但是上帝看见你的恩典，我们也发出赞美，主啊，求你在此当中赐下拯救，赐下恩典，好让你的怜悯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愿意一些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求主在此当中呀，留下你的恩惠平安，让我们的祷告达到天庭，成为众人同心合一的祷告，赐福加力与他同在，无论我们去到哪里，祷告就在心中，祷告在天庭，祷告要成为柏林弟兄的安慰，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谢谢牧师，
阿们。
感谢主，
阿们。
希望大家在师祷中都不要忘记为柏林弟兄。
是5月22日，对不对？
5月22日，不要。
所以这个手术比较大，大概要4个小时。
嗯
，OK。
嗯，
早晨7点就开始做，5点就要报到。
嗯，应该2个小时应该
这样。这发现早晨越早越好，这些医生脑子很清醒，
习惯了都是这样子。晚了不行，晚了就糊涂了。Yeah.
谢谢大家为我祷告，
为你祷告，你放心，我们一直在为你祷告，牧师每天都在为你祷告，求神保守你，保护你，与你同在啊，好不好？
谢谢牧师。
呀，你有什么消息随时随地跟我们报告，我们可以为你祷告的，好吧？
OK， 好，谢谢。
好的，那小雪，你要没说完话，你就请你说了。嗯嗯，
好，那我就简单的分享一下第二大点的当手主日。
嗯
嗯，我这个手主日一定是离不开，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然后我就刚才就是特别就是情绪有点就是有点感动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这个当手主日的时候，我就非常感谢就是主，就是带我来到了咱们的教会。然后就是以前好像除了在线下的教会，就是就是跟着教会一起吃圣餐嘛，然后对圣餐的了解，就是对圣餐的话就是没有太多的概念，反正也已经受过洗了，然后就跟着教会吃圣餐。但自从就来到咱们教会之后，就是神，就是我会想到，就是我就是去买那个装葡萄装那个葡萄汁的那个杯子，然后去买那个那个饼的那个盘子，就是我就想说就是自己去准备这些东西，包括自己做无酵饼，是来到咱们教会之后就是才开始去做的，就因为没有线下了，所以就在线上，然后就是在做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就是我怎么说到吃圣餐，因为我的确是就是想说我是来到咱们教会之后才开始自己做圣餐的，然后我自己做了第一次做无酵饼，然后做完无酵饼之后，我觉得无酵饼特别的好吃，就这种没有味道的饼特别的好吃，就是可能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关于在这个饮食上面我也挺感谢主的，好像我对吃没有太多的欲望，就是没有太，可能是因为我过的生活从小到大都比较简朴吧，没有过过那种很奢靡的生活，所以就是特别的感恩，对，感谢主，就是 来到咱们教会，就是能自己做圣餐，去为主做一些这个东西。我是不是分享的不太符合今天的主题？不好意思啊。
不好说。
然后就是，然后我就突然之间就想到关于在吃上面，就是先知书，就是单一礼书，有说到关于吃上面的一些事情，就单一礼书的第一章。然后我今天就突然之间就是想到了单一礼书的这个一章，就是关于单一礼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就是我就是咱们不是讲到这个饮食文化吗，它关系到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然后当时单一礼就是他不吃那个王的那个就是王的膳，因为王的膳应该是他跟拜偶像可能有点关系吧。然后那个单一礼就跟那个监狱长，就是跟那个监狱长说，就是来求你试试仆人十天，我们只吃素菜，然后喝白水，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有什么就是不一样。结果他们去吃了这个只吃素菜和喝白水，然后他们的面貌就是更加俊美肥胖了，就是更加这个肥胖我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啊，为什么会是肥胖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意思就是说他们吃着这种简单的他们就是不去吃王的这个膳，然后他们只是吃这个吃菜，然后吃这个素菜喝白水，然后他们的这个面貌就有改变。那就跟其实我们去听神的话语，我们不仅属灵的生命健康，我们身体就是我们的自己的整个身体的这个状态也是比较健康的。就跟嬷嬷刚才说的，他吃了这个简单的食物之后，他感觉他的身体状态更好了，感谢主。我就突然间想到关于吃，就是单一礼书有说到这个，我就有点印象。好，没有了，分享完了。
谢谢小雪的分享。我一直有一个这个反省思考和神学上的一个更新吧，一直没有机会分享，但是今天你提出来，我觉得是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国际网络联合教会有什么缺失，有什么不足，有什么缺陷的地方，是从6年多来我们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我们。教会过了6年以后我要反省，然后我这一次准备去读一个博士学位，读一个博士学位就是想把教会的这6年来我们所经历的恩典一步一步把它给表明出来，写成一本书，也可能成为以后要做国际网络联合教会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教案，一个参考。那其中就有一个思考，就是我们的圣餐跟线下教会不一样啊，这个线下教会面对面，眼睛看着眼睛，手递着手，就把圣餐派到弟兄姐妹了。大家习惯了，大家思考过没有？圣餐的意义在哪里？圣餐的本质又何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讲过一个圣徒皆祭司，那又如何活在我们今天的圣餐之中呢？所以这500多年来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这个圣徒皆祭司没有到圣餐这个领域里边触碰我们任何的东西，有些形式的改变毫无疑问了呀。以前我在信义中圣公会，在欧洲很多地方他喝那个圣餐的时候连杯子都没有，就是一个大，就整个教会只有一个大的器皿，然后你喝完一转，你喝另外一个地方，你再喝再一转，人反正都在 kiss 啊，全教会人都在互相 kiss， 就 kiss 那个转动的那个杯，但也有一些拿个布拿个纸抹一抹也是有啊，卫生不卫生不姑且不去想，形式怎么样我也觉得不是重点，重点他要表达一个同饮一杯。难道这是同饮一杯吗？好了，来到美国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比较文明的，大家每一个人用一个一次性的圣餐小杯，塑料杯，用完就丢了。这个在早期教会不允许的，这是圣洁的物品啊，圣杯怎么能丢呢？你看这个时代啊，从早期教父，然后到整个中世纪，然后到宗教改革，直到今天，圣餐的形式一直在改变。 那现在我们来到国际网络联合教会了，现在开始面对一个什么问题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六年多来，上帝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挑战，就是圣餐这件事不再是由圣职人员、牧师、传道人的属灵专利了。我再讲一遍啊，圣餐这件事情不再是圣职人员、牧师、传道门的属灵专利了。这种特殊性，神一层一层把外衣都给剥去。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是什么问题呢？那是弟兄姐妹你自己的责任。你自己在家里边聚会敬拜，难道只是参加一个活动吗？ No， 那是一个圣礼，那是个圣洁的聚会，那是上帝在出埃及记所说的圣会，神就在你那里。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国际网络联合教会的环境当中，无论你在哪里，当圣餐临到的时候，敬拜临到的时候，你是不是正在敬拜唱歌，还在滑手机？主日学的时候你还是不听，还在滑手机，你仍然觉得滑手机是你的上帝，那你是谁？或者哪怕在线下聚会的人，教会的椅子有高有低，第一个脑袋就可以滑手机了。既然手机成为人们圣，就是新的上帝，新的偶像，那线下教会、线上就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所以当小雪你说你自己做圣餐，你自己在做这个无酵饼，你自己在买这些葡萄汁，你在预备这些东西，是你在负你自己生命的责任啊。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呀？你在敬拜神的时候，你在活你属灵生命的时候，你正在做什么呀？每一分钟都在见证你的生命，或者出卖你的灵魂。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小雪，对不对啊？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仿佛是一种新的宗教改革。国际网络联合教会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新的宗教改革。我灵里边是被圣灵狠狠的催逼，所以这次博士我要读博士，为的不是为了这个学位，也不是为了这个虚荣，那是要把这段历史忠心的记录下来。我猜等我写完的时候也应该是两三年以后了，那教会也十年了，有十年这个国际网络联合或教会的这个经验，大家一同去，不是我一个人经历，大家一同在经历，一同去书写。我们现在教会所有的活动都放在教会的网页上，所以以后教会的网页也成为一个公共资料库了，要查考什么资料就到那里去查。我们的脚步，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反省，我们的欢喜快乐，我们的流泪呀，我们的撒种，我们传福音，做见证，做宣教呀，每一次的分享，小雪每一滴眼泪都不会白费的，都是上帝使用的一个器皿。所以我觉得呀，你的每一次做圣餐呀，都是上帝恩典临在的一个见证了呀。那当然另外你刚才讲的那个但以理书说但以理他们更加俊美跟娃肥胖，你要在当时的时空来看，因为当时的不健康的人就是骨瘦如柴的，就是皮包骨的，所以能够长一点肉就被认为是肥胖，
好的
所谓又胖又肥是一种健康的一个标准。就是哪怕是在几十年前，广东人在形容一个孩子说是肥肥白白很健康很可爱，就胖是当时健康的一个标准。那今天嬷嬷当然不一样了，今天嬷嬷她已经过了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这个时空的条件，所以她不能太胖了，她要稍稍瘦一点，
对
还健康。那今天的人们吃饮食都是过多过于丰盛，所以略略减少一些是健康的，我觉得是要这么看，不能离开这个时空条件去看，好不好？
好的，
好，我就回应这些。请问还有哪一些要分享？有没有？都没有了？没有，我们就下了，不要勉强，硬在这里磕也没有意义，好不好？有没有？请问。 让方中做个结束祷告吧，你也早点过来吧。呀，我们明天就走了，今天我短一点也可以，好不好？
嗯
嗯
嗯，我们来祷告。
嗯，
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爱我们，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让我们能够守主日，我们来敬拜你。主啊，谢谢你，没有因为我们的许多的不完美，但是你就是这样的恩典的呀，你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的生命呀，借着今天的信息除去罪孽，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也求你让我们借着今天的这个信息的学习，还有经文的无效饼，让我们真的是回到主你那起初的爱，你那简简单单的对我们的这个命令，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能够学习成为一个清心的人。你应许我们，你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求主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读到你的话语，能够向你祷告，不仅只是读而已，我们就是如你说的，你说你的肉是可以吃的，你的血是可以喝的。求你让我们将你的话语能够吃进我们的生命里面，流进我们的血液里面，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所陶造，以至于我们能够与你有份，与你的大使命有份。我们也为明天短宣队要出发，主啊，谢谢你对我们的命定，谢谢你对我们的吩咐，对我们的带领，求你保守呀每一位短宣队员一路上的平安，也保守我们在去到当地呀与当地的联系的宣教士，我们有彼此能够有好的配搭，让我们去到那里能够有带着谦卑的心能够去学习，也让我们在这一路的当中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